中共恐慌，被三重火力包围，重庆出大事，沛通坦被解雇，泰国总理五位接班人选曝光，泽连斯基说俄罗斯集结了10万兵力，川普重税，印度美元成15万人面临失业。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0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共阅兵炫耀武力的时刻，美日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乘机将北京最惊的提风导弹系统直接部署到中共的屋企门口。日本和美国媒体都报道说，美军太平洋部队发言人泰勒上校宣布，9月在美日展开坚毅之龙联合军事演习中，由海军陆战队主导，演习训练的就是怎样在太平洋地区控制和防御海上地位重要和形势险要的通道，这个很自然就会令人联想到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更加犀利的是，美军会第一次将提风导弹系统部署在日本。提风既能够发射标六的防空导弹，又能够发射战斧巡逻导弹，其中战斧的射程可以达到2500公里以上，不单止涵盖了中共东部和南部战区，更能够直接打到去北京。提风导弹已经在去年进驻了菲律宾，部署在雷宋岛北部，强调南海，现在又部署在日本，从港岛伸延到冲绳和东海，重点是覆盖了台湾海峡、中国东部沿海，加强了北翼。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说，提风既能够防御，亦能够进攻，可以攻击定点目标，亦能够攻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次如果部署在日本，就形成了南北夹攻之势，可以防御日本的宫古海域，这个亦都是中共东海舰队或者北海舰队进出第一岛链非常重要的关键位置。另外一个能够进出第一岛链的就是日本的对马海峡。提风系统在防御方面有标录，就是针对中共可能会对日本发动导弹攻击的时候，标录可以拦截极音速飞弹。这样的一个部署，对第一岛链所有中共的海军水面舰形成了重大威胁。中共非常之愤怒，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2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应该深刻反省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余中基将军说，美军的计划不单止这样，美国当初提出火力环，火力环的意思就是他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都要部署可以直接攻击中国的重要目标的军事系统，所以他对中国的威胁性是非常重大的。提风导弹系统构成两部分，可以发射攻击型的战斧巡航导弹，亦有防卫型的标六飞弹，所以它是一个攻防兼备的导弹系统。战斧巡航导弹可以到达2000到3000公里，部署在菲律宾就可以涵盖整个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在内外交困之下，中共打算用阅兵来壮胆和维稳，不过先不要说西方大国领袖全部都拒绝出席93阅兵，连亚洲的民主国家中的印度、南韩元首都不去，目前传出美国驻华大使应该都不会出席。这样一来，阅兵最大的焦点就剩下习近平、普京、金正恩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同台了。有人说北京是想建立一个反西方大同盟，不过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说，这些独裁国家元首在北京聚会并不代表他们能够组成一个反西方的联盟，北京眼看着自己的外交一步步走向孤立，阅兵的目的是想突破这种尴尬的困局，改变过去的形象，所以首先中共自己就绝对不够胆承认这个称号，不够胆提出什么反西方大联盟。其次，这些国家也都不在经济、科技、军事领域团结一起来对付西方国家。又有一个试金石，就是当这个大联盟里头任何一个国家被打的时候，其他国家会出兵吗？ 川普喺关税战中对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收高关税，打击改产地，呢啲国家立即就调转头，对中国嘅产品征收同样高等嘅高额关税。佢哋一旦有机会，就会出卖对方。明教授话：反西方大同盟系唔存在嘅，反而西方就喺度建立一个反中共大联盟。呢个系从川普第一任期嘅蓬佩奥任美国国务卿期间就已经开始啦。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国家先系开始反俄罗斯，然后睇到中共喺后面帮俄罗斯，因为咁欧洲亦都开始慢慢靠近美国建立嘅反共大同盟。中俄朝鲜面对呢个力量系害怕嘅，所以佢哋会紧密咁抱团。国际局势嘅变化同中共嘅权斗引起嘅内乱共振，威胁中共统治根基。今年以嚟，从四川江油抗议开始，中国人嘅反抗越来越直指共产党，民变如星火燎原。8月29日晚上，重庆大学城西街再次出现咗反共嘅旗杆，有人用投影喺墙上投屏咗巨额嘅标语，呼吁民众要反抗。标语指出，冇共产党先有新中国，自由唔系恩赐，要去重夺。推翻共产党暴政，唔要谎言要真相，唔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50几分钟之后，警察先至找到酒店房间，并关闭咗设备。当事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嘅地方。呢位勇士俾警察发公开信话，共产党嘅罪恶罄竹难书，自从夺取政权以嚟，3年一大运动，10年一小运动。令到几多人家破人亡，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往上数三代甚至一代，冇未受过共产党嘅迫害嘅。可能你而家系受益人，但喺呢一片土地上，有一日你一定系受害者。请喺能力嘅范围内将窗口往上调一啲。作者话：共产党靠讲大话嚟自觉，中国人要去了解真相，每个人付出一啲，企起嚟反抗。坏人就不可能为所欲为。政治学家、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同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刚在《华视三国演义》节目中讲到，如果习近平率势或者下台，民变应声而起，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成功地挑动中共体系里头发生裂变，应该有相当多体制内的人士看到民意浩大，这部分人就会跳船到民众那边。无论他是投机者、野心家亦都好，这个都没关系，只要站在民众这一边，就可以推翻政权，软着陆转型。吴教授说，这个软着陆转型的机会在六四的时候曾经出现，面对学生要民主、反官倒的浪潮，邓小平决定镇压。这个时候体制里头有很多人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他们在给全国人大的信中说，国家陷于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在此紧急关头，应立即通过法律的程式反映人民的意志。如果有个力量再推动一下，可能中国就会向民主化转型迈进决定性的一步。但是这个时候邓小平调兵入京。吴教授说，调兵不完全是对付学生，更多的是防备共产体系的内部。吴国刚教授认为，民变和官变结合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之窗，令中国人可以不遭受太多的苦难。但如果中国的民众，那些希望改变现行游戏规则的人，不愿意采取行动，没去拉动这个体制，没把握这个机会，那当然也都没办法实现软着陆转型。大家对吴教授的观点怎样看？你认为中国人能够把握软着陆转型的机会吗？定是你认为中国更可能发生内乱？欢迎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你在平日里头甜食米饭面条，是不是忍不住想吃多几啖？可能一到下午精神就觉得不够用，要来杯咖啡助下力。其实保持血糖的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严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的饮食代谢设计，帮助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 令你喺享受美食嘅同时，亦都能够感觉到轻松自在，每一日都活力充沛。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代谢宝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请上健康520网站立即购买啦。泰国总理佩通坦在处理边境争端的时候，和柬埔寨前总理洪森的通话被传出之后，8月29号，泰国宪法法院宣判解除佩通坦的总理职务，理由是他违反了道德标准。这个是泰国在一年之内第二次有总理被罢免职务，政坛再一次陷入了动荡。在泰柬最严重的边境冲突中，佩通坦竟然称呼洪森为叔叔，引起了对他偏袒柬埔寨的质疑。佩通坦是前总理为泰党创办人他信的女，泰国二十几年来一直都处于政权拉锯战，一边是他信家族，另外一边是代表保守派力量的军方和皇室。在佩通坦落台之后，泰国将会由副总理普谭和现任内阁执政，直到议会选出新任总理，而新任总理的选举日子由议长决定。路透社报道，2023年总理选举的提名人中还有五人有资格，其中一个是卫泰党代表，就是77岁的前检察总长差卡盛。卫泰党能不能够依靠差卡盛继续掌握泰国总理大权，全靠他信家族是不是仍然有力量和保守派达成协议。其他候选人包括58岁的前内政部长阿鲁廷、前副总理兼能源部长皮拉班、泰国统一民族党的前总理巴育和前副总理朱林。候选人需要50名以上的议员支持才能够进入议会表决。如果当选了总理，需要获得议会492席议员的过半数支持。如果落选，议会就必须再次召开会议，直到选出总理，没有时间限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0日表示，俄罗斯正在乌克兰东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集结了大约10万人部队。俄罗斯声称波克罗夫斯克是他们的领土。乌克兰媒体表示，敌军正在那里集结，有多达10万人，这个是我们能够掌握到的数据。无论怎样，他们正在准备发动进攻行动。从乌克兰的报道来看，这10万人的部队包括了俄罗斯的精锐部队，例如第8军和第20近卫军，以及空军和防空部队，涵盖了步兵、装甲和空中支援。泽连斯基强调，这个是目前最严峻的前线区域。波克罗夫斯克在顿涅茨克州，是乌克兰东部重要物流的地区，位于多条公路和铁路的交汇处。控制波克罗夫斯克就能够切断了乌克兰军队的多个重要补给线。如果俄罗斯军队能够成功地占领了波克罗夫斯克，这个就会是自2023年以来最大的城市沦陷，可能会导致乌克兰在整个顿涅茨克地区的防线崩溃，进一步威胁第帖伯罗和扎波罗热。美国8月27日开始对印度征收 50% 的关税，等于对印度商品下了禁运令。纺织中心、服装出口中心蒂鲁普尔原本号称美元城，而家估计会有高达15万的劳工面临失业。印度大量地购买俄罗斯原油，招惹来川普的关税制裁。半岛电视台报道，50% 关税可能会摧毁印度经济中关键的出口驱动型产业，几十万个工作面临风险。纺织、宝石、珠宝、地毡、虾是印度对美国出口额最大的产品，受害最深。蒂鲁普尔全城笼罩在焦虑中，印度成衣出口总额是160亿美元，蒂鲁普尔就占了近三分之一，号称美元城。 Zara、Gap 等全球名牌都喺呢度采购。服装出口企业 SNQS 国际集团高层埃兰戈曼表示，50%关税实际上是对印度商品的禁运令，估计蒂鲁普尔大约150,000的工人将会陆续失业。他亦都说，目前找新的客户非常之困难。首都新德里的情况亦都不乐观，一间商店的店主古普特说，生意已经变得冷清。他之前为全球各大服装名牌采购鞋带、纽扣等服饰的配件，高达40%的业务是来自美国。他担心在这种局势下，买家会放弃印度的市场。经营哈雷出口公司的库马尔说，他有超过90%的货物都是去美国的，有大约3,500的员工，目前公司濒临倒闭。库马尔说，我们已经开始裁员了，没有订单，我们没办法支付工资，那些负责剥虾的工人受影响最严重。印度出口协会估计，美国50%的关税可能会影响印度对美国870亿美元商品的出口，而越南、孟加拉等竞争对手可能会因此受益。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